你们讲的被盗的儿女，那是包括这些个妹妹在一起。我想这样就很清楚，第二章第三章我们就看完了。那到第四章呢就开始形容，那现在不要忘记这一次的通都是约西亚刚刚开始的时候，一直说是王国前30年，那么刚开始那一段啊，慢慢刚开始那一段，那么然后呢你看见现在呢这个就慢慢就预言就开始临到犹大人和耶路撒冷身上。所以第四章你看见啊，耶路耶和华对犹大和耶路撒冷如此说。所以从第四章开始你看见，现在你看见整个那个对象呢是指的犹大和耶路撒冷，明白吗？因为讲到拆毁，讲到拔出，是指的犹大和耶路撒冷，因为十个支派已经被掳了，老早100年前就已经被拔出了，所以现在这个对象主要是剩下的姐姐，还不肯悔改的妹妹，也不肯悔改的妹妹。那么耶路撒冷对犹大和耶路撒冷如此说，所以下面呢，你看见就讲到将来到底有什么样的遭遇会临到他们。所以啊，第六节，应当向西安竖大旗，要逃避，不要迟延，因我必使灾祸与大毁灭从北方来到。那到现在第十九章以前，从来没有提到巴比伦这三个字，没有，都是讲到有灾祸从北方，都是讲那个火烧的锅从北方来，这个都对的。而且讲那个大毁灭从北方来，那么这个是什么呢？就狮子从密林中上来，是要毁坏列国。他已经动身处理粉处，我是要使你的地荒凉。所以讲的这句话的时候，你要知道，其实巴比伦已经慢慢开始抬头了。后来一夜之间，你看见尼尼微就变成废墟，那么然后你看见好像这个巴比伦正式登上了那时候的政治舞台。那么这个就是当我们读到这个耶利米的预言的时候，你可以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好，那么等到讲这一段的时候呢，那现在我们知道说下面呢就是耶利米就有下面一段的这个形容的这个神怎么拆毁，怎么拔出，特别是讲到什么耶路撒冷跟犹大人跟耶路撒冷人。我再说什么罪我们讲清楚，现在神的审判要临到，所以要拔出，要拆毁。所以从第十九节开始，你看啊，这完全是诗的题材。他说：“我的肺腑啊，我的肺腑，我心疼痛，我心在我里面烦躁不安，我不能静默不言，因为我已经听见脚声和打仗的喊声。”你看见这个时候呢，这个耶利米因为他老早知道将来所要发生的事，他是个先知，所以他比一般的人都早看见，都早知道，都早感觉。所以等到一听见那个脚声，一听见打仗的声音，所以耶利米说：“我的肺腑啊，我的肺腑啊！”你看见这是诗的题材，我心疼痛，我心在我里面烦躁不安，我不能静默不言。所以耶利米他不是光讲预言，他也进入情况，因为他完全和他自己的百姓认同，他所要发出预言的对象将来的遭遇，他是完全和他连在一起，他并没有置身度外，他并没有做第三者，好像做第三官，没有的。所以下面这个这是第十九节很清楚的。然后呢下面就说到那个整个审判的情形，说到这个拆毁的情形。第22、23节，先知说：“我观看，不料地是空虚混沌；我观看天，天也无光。”那是讲到那个时候整个耶路撒冷被毁灭的时候的情形，讲到整个犹太地被毁的时候，我观看大山，不料尽都震动，小山也都摇来摇去；我观看，不料无人，空中 无人空中的飞鸟也都躲避。我观看不料肥田变为荒地，一切诚意在耶和华面前因他的烈怒就被拆毁。所以这特别记住巴比伦，这个特别记住这个尼布加尼撒王还没有到耶路撒冷城前，他不是经过很多犹大的诚意吗？所以那个完全被拆毁被拔出的情形呢，就这里给我们看见审判的情形。所以这是完全用诗的题材来形容以色列将来的遭遇，看见吗？这个就是很清楚的。二十七节，耶和华如此说，全地必然欢凉，这个全地指的整个迦南地说的，我却不毁灭境景，因此地要悲哀，在上的天也必黑暗，因为我言已出，我意已定，并不后悔，也不转意不做。各城的人因马兵和弓箭手的响声就都逃跑，进入密林，爬上磐石，各城被撇下，无人住在其中。你凄凉的时候要怎样行呢？你虽穿上朱红衣服，佩戴黄金装饰，用颜料修饰眼目，这样标志是枉然的。三十一节，我听见有声音，仿佛妇人惨难的声音，好像是头胎疼痛的声音，是西安女子的声音，她喘着气。下面两个字我就不会念了。手说我有祸了，在杀人的跟前我的心发昏了。所以这里不光讲了西安，讲了耶路撒冷，这里是讲到要进西安以前，进耶路撒冷以前，你看那敌人已经扫荡了整个的犹太地，明白吗？所以一面来讲，这是指着四十年以后要有的光景，但另一面也讲了什么？也讲到主后135年。那主后我们说过，主后70年是耶路撒冷惨遭涂炭，结果你看见罗马的这个太子，就是提多太子，就率领了大军，结果叫整个耶路撒冷城被烧毁，然后呢，剩下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但是经过多少年，到了一主后135年，又有一次大造反，所以罗马皇帝有七次出征，那么最后呢，就把900多个的大城小城，甚至说整个犹大城一说的，全部夷为平地。那是最悲惨最悲，意思就是说，等到罗马兵丁要离开犹太地以前，就像这里所说，完全的死，可以说死劫一空。那从此以后，以色列再也不准回到耶路撒冷，也再也不准回到巴勒斯坦，明白吗？因为不只是耶路撒冷已经变成了外邦城，就是整个这块地已经被污染，已经被夷为平地了。所以等到下一次犹太人再回来，那是2000年以后的事，那就1948年前后的事。他们再回到他们的故乡，他们发现这个土地上已经有别人住在上面了。所以要记得弟兄姊妹，这个证据是神管教的手在以色列身上。那今天的确这块地是神给以色列的，但是因为他们得罪神，神就把他们从这块地就吐出去了。那么这1-2000年这块地不可能成为真空的，一定有人住在上面的，明白吗？所以这就变成今天非常非常敏感的问题。这个以色列人回来说，这块地是我们，因为神把这块地给我们，没有错，这是当你光景正常的时候，神的确把这块地给你。那如果是爱你的话，为什么叫你2000年不住在这里呢？这里是爱你，神管教你，所以明白吗？那等到他们再回来的时候，你看见说已经怎么样？已经在别人的身，已经在别人的手上了。有很多人说我们在这住了多少多少年了，这就是今天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中间的差距。所以让我们记得，这块地在给巴勒斯坦钱已经变成荒凉，就像这里所形容的一样。所以要记得，所以耶利米他的望远，时间的望远不光是40年以后，也是给我们看见。因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人做了2件得罪神的事：第一，他们拜偶像；第二，他们拜偶像。所以 最后被掳到巴比伦，就是拜偶像的地方，一直到他们的病被医治好。第二，他们离弃他，神差遣的独生子来到地上，为我们钉十字架，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除掉他，除掉他。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怎么说呢？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只是你们不肯来到我这里的生命。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才真正的是源，才真正是什么呢？才真正是那个活水的泉源，明白吗？所以很清楚，很清楚，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但以色列拒绝他，不要他。所以要记得，这个耶利米他所给我们看见的表，第一是近期的，指的巴比伦；远期的是指的罗马的。那么这些话都是实实足足的、完完全全的预言。不过，当耶利米形容那个光景的时候，你看他是用诗的题材来形容他。好，第四主张第十五节，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必使一国的民从远方来攻击你，是强盛的国，是从古而有的他有而有的国。他们言语你不晓得，他们的话你不明白。”所以就是近期的应验指着巴比伦，一点都没有说巴比伦的他的言语他们不晓得，他们的话他们不明白。就是远期的应验指着这座罗马来说的，所以很清楚。你记不记得这个罗马会这个用火烧圣殿那一天，刚刚好是巴比伦你不加利所烧圣殿同样的一天，这不可能是偶然的一件事情。所以你看见这个是一直一直的这样说下去。然后呢，第六章第六节，因为万军的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砍伐树木，筑垒攻打耶路撒冷。你看，你肯定没有错，在巴比伦是如此。那么到了提多太子第二次罗马要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我们知道说，他们就把整个耶路撒冷、整个橄榄山的树统统砍光。那用那个树呢，他们可以建筑土垒，然后从北方就攻击来了。那到现在我们看不到的土垒什么样子，看不到土垒什么样子。但如果大家有机会到以色列，你会看，你会一定会去马萨的。那到以色列一定有两个地方要看，一个是耶路撒冷，一个是马萨的。那耶路撒冷，到耶路撒冷你能看见圣殿呢，在圣殿山的附近，你看见一些石头呢从上面一直被丢下来，那是2000年前被丢下来，那就是罗马兵丁啊从圣殿的殿顶把一块石头上面丢下来。那丢下来2000年呢很稀奇啊，后来就埋在泥土里面，那个石头呢就刚好就插在那个街道上，那根据那个角度就可以测量，就可以估计说，现在如果你到以色列所看见的城墙，其实呢在主耶稣的时候是他两倍那么高的，很清楚的。所以你看见那些，你看见了这些攻击，看见了这些情形，你就知道说，虽然这是2000年前发生的事，但今天到耶路撒冷你还可以看得出来。尤其到了有的地方，你可以看到有烧焦的屋子啊什么的，都证明说这2000年考古学家可以拿证明给我们看说，的的确确，你看见经过这2000年，那块石头是埋在泥土里面，但是现在被发掘了。那么现在根据这个，你就可以知道说，主耶稣那个时候的城墙到底有多大。那当然你是看不见那个土垒的。可是呢还有意思，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马萨达去，尤其冬天去的话，冬天去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你可以坐缆车上到马萨达。马萨达我们说是个大的磐石，那么是在死海边，是个很古老的城堡，靠近死海这一面有400公尺，很高很高，你不可能爬上去。但是另外一端呢却只有100公尺。所以罗马那个时候他们要攻打马萨达，因为那是最后一个堡垒了， 因为这个分离党的人从耶路撒冷撤退以后，他们通通集中在那。